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
我是阮一新。
太高兴了哈！那今天呢，继续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良苑专区，因为呢，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台长分享我们良苑电台的学制的转变，良苑圣经学院也有一些的更新。那今天呢，我们就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分享呢，就是说这个更新呢有什么影响了他们呢，这个更新有什么好处啊，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啊，那阮老师有没有东西反映一下呢？
对，等一下呢，我会再介绍一下我们良苑的新模式的运作是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呢，其实我们老师呢都已经直面我们的学生啊，我们有不同的同学了，我们都有交流，听听大家的意见，知道你们所关心的，然后我们呢学院也会继续努力的，尽量的配合啊。那我先重温一下这个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11月1号起，就是今年了啊，11月1号起了，我们呢良苑的圣公学士课程呢就不再接受报名了。
对了，所以呢请你留意呢这个时间呢，那如果你是新同学呢，你很想把握机会呢，就请你记好时间了
啊。如果你是新同学，就两个途径来在这个月底之前要报名本科啊，就是我们的圣公一，就是第一，你是启航课程已经有8科及格的啊，你在 APP 里面你填表领奖，下面还有一个叫填表啊，就是可以报名我们的圣公一的，那里呢就要写清楚你的得救见证。另外呢，就是你在我们网站下载我们的 APP 啊，我们的
报名表。
啊，就是圣公一的报名表里面呢就有4条入学考试的考题，你就马上作答，连同那个详细的得救见证报名表电邮过来，然后呢老师呢就会跟进的了啊。我们呢负责取录学生的是邱长老嘛啊，我们10月31号还有之前收到的一些申请
我们就会处理的
跟进啊，但是不一定会录取，因为要看你的得救见证呢，还有入学考试考得怎么样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全新的同学，你也有这个心智愿意抽时间用2年的时间完成的话，你就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来报名啊。现在呢，所有新的同学，就是刚刚无论你是刚刚录取的新的同学，还是拖拖拉拉很多年都还没毕业的同学，都一定要在2023年10月31号前毕业。
那我想问了，那2021年11月1号到12月31号，那我们前面的那个圣公学士的那个收生完结了，那之后的普及本科文凭又还没有出来，那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样呢？
这段时间第一就是参加启航课程的因为我们启航课程在 APP 里面呢，你随时都可以注册，然后呢我们现在有18科可以给你选的
未来会有第19科，
对明年也会有增加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选择题的，我也鼓励你先试试启航的你可以先听一门课，听完课了就是45分钟内回答25条选择题，不要以为选择题很容易，一定要听完24课的内容才参加考试是可以打开圣经，打开讲义45分钟一定够你用的了只是要回答25题嘛。
对了，那这个其实也不容易记得选择题不是选择这么简单，都是模棱两可的，有些时候挺难找出那个正确答案的。
启航课程里面呢，最多可以参加18科的考试如果8科 及格了就有一个电子版的学业奖啊，我们从11月开始了，在启航已经可以有电子版的学业奖，如果最多了16科都考到80分的，就可以拿两个学业奖。刚才万峰老师关心的这个新的课程啊，就是我们的普及本科课程，我们在下个礼拜的学习锦囊啊，就是18号到23号我们有新的学习锦囊，就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对了，学习锦囊是什么呢？就是呢，给我们的学员呢更加具体了解我们亮圣经学院的学制，还有呢我们的不同的模式。那我们呢就会从我们的院歌啊、院训啊、历史啊说一会儿了，然后介绍我们新的那个模式，就是我们的启航课程啦、普及课程啦，还有旧的那个圣公学士课程，我们也会介绍跟大家分享呢，在这个新的制度之下呢，我们不同层级的那个学制应该怎么去运作。
虽然呢11月1号起了圣公学士课程呢就不接受报名，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全新的同学，第一方面你可以学启航课程，或者是呢如果
2022年1月开始的普及课程
啊，但是2022年开始的普及课程呢，如果是我们的旧同学，已经录取的旧同学你就要留意你的电邮了，我们会发一个电邮告诉你可以输入什么资料，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新的自学平台。
我知道了，打个新的密码，什么优惠码是
不
是这样跟就可以跳过
去？我们会把一些资料告诉你了，你就可以进去按照输入我们叫你输入的一些资料，你就可以进去这个普及本科的平台可以学习。因为如果是新同学，就一定要从启航开始考到八科才可以进入这个普及本科。
那会不会我给我的那个密码给一个的新朋友，那他就可以直接跳过那个启航课程了？
这样当然不好啦，我们要诚实啦，你自己的账号就是你自己用啊，你得到的成绩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千万不要帮别人考试，这个是没意思的。
不是考试啊，是将那个优惠码转给那个新同学。
不行，因为呢我们是按照你报名的时候的名字的，以后那个奖状啊都会用那个名字的，就是你以前报名用的那个名字。
那所以证明万峰想的那些小通道啊、幕后通道都搞不定了哈。
就是每个人自己要计划你自己的学习的情况。对于旧生来说，最重要就是努力学习，因为这两年呢我们还会有考题然后老师还是会批改作业的只是当你毕业的时候呢，只能得到电子版的毕业证书，我们也会送一些电子书做礼物的。
对了，那其中呢我就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其中炫位子我们的老朋友呢，他就看到呢就说这一次的动作呢非常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刚刚才完成圣公学士的课程，没想到过一年又要改版。我明白呢这个学院呢也是出于系统的考量，所以才做这个决定。那他呢也报读了这个学士课程嘛，那最后一批拿证的学员呢他也是非常荣幸的。那他想呢其实改版呢也真的是能够帮助一些不敢报读的弟兄姊妹能够鼓起勇气来学习系统神学，因为呢门槛呢就大大降低了，不用再为考试而纠结，更加不用为分数不及格纠结。就好像台长说的，普及基础神学，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过来学习装备呢，从这个方面是积极的一面。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老实说没有老师来批改作业呢，靠自觉呢真的动力会低一点点，因为呢人还是懒惰的，没有了分数这个目标的牵引，学习的热情会下降的。虽然有些时候呢知道真的不是为了分数，但是呢分数加上老师的批改呢也会给自己一些动力。不过呢他就觉得无论怎么样他也是顺服的。
最近我们老师呢也跟不同小组的弟兄姊妹交流我们也知道大家的心意我们呢也是会用最大的努力，第一帮助你毕业你要按时交考卷就当然呢要 及格才可以啊。我们的老师呢，对大家的要求是一点都不会降低的啊，不会说啊，为了让你啊早一点毕业，本来不及格的都让你及格，这个就一定不会
多调两分啊。
啊，但是呢，我们真的很鼓励弟兄姊妹了，就是啊，把握学习的机会啊，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啊，特别是一些啊旧同学，可能只差几门就毕业的，那你就不要拖了嘛，对不对？啊，你就尽快完成啊。如果是刚刚入学的，啊，真的从零开始，从第一门课开始，要两年念完36课了，那你大概的进度就是每个月要交 1.5 课，就是
哇
啊，就是
挺累的嘞。就代表我每个月30天得听36个课堂，对不对？
啊，就是两个月交三门，差不多了。这个、
两个月三门就是24、48、72嘛，那只有60天嘛。
嗯，
哇，那每天要听 1.5 堂课了哈。
啊，加油啊，应该现在在 APP 听课了就比较自由一点，不像以前只是广播一定要早上一定要晚上。所以呢，你要学习自己分配时间。啊，刚才也说了，其实在普及本科课程里面还是有分数的，不会没有分数。
嗯，
啊，那个选择题也不会很简单的，我常常跟同学说一定要听课，不然呢你乱猜的话，第一浪费自己的时间，第二你就不及格的了。啊，我们呢到本科的要求了，就一定要你考到一门科及格才可以进入第二门，就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我们有四级。
哎，我呢就想到劝慰子呢说的话呢，某程度上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呢，他说如果没有了老师的督促呢，有些时候呢就让自己那个动力不足啊。那我就在想呢，如果好像阮老师说分几级的话，那我们能不能每一级给个徽章，然后呢甚至呢弄个龙虎榜，良友圣经学院龙虎榜，那谁那个拼一拼最高分的
啊。我们呢就是普及本科课程有四级嘛，每完成九科及格了就已经有一级，就会升班嘛。我们说升级也是有徽章的。
徽章是自己看到吗？有龙虎榜才有那个比拼的那个感觉。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普及课程也会有学业奖的，也是八科80分呢就有学业奖的。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好好学习啊，如果你是在学圣公一的同学，到时候你同步也参加普及课程都可以的啊，你也已经听课，因为听课的内容是一样，只是考核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呢，如果是已经有学号的同学，无论你是旧的本科的文凭课程，或者是现在圣公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同学了，真的好好善用这两年的时间来听课考试啊，完成你的功课的要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可以毕业。
好，那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自己的歌曲《竭力传道》，然后呢，之后我们会开始我们的石头记。
Thank you.
一块石头几百个字，
浓缩了一生的劳苦，记录了上帝国度的拓展。
寻找宣教士的墓碑，
见证他们宣教的故事。
石头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良苑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今天呢，我们呢就去探索不同的教会的一些的碑记啊，就是石头记。那今天去哪个坟场呢？
其实呢，今天还没到坟场，因为呢，我会分享了在汕头我寻到宝了。因为上几个礼拜呢，我们曾经分享了从德国、从瑞士来的宣教士，除了在香港传道以外，他们也去广东的一些潮州化的地区。所以这一次呢，我其实只有一次去探访汕头啊，有一个姊妹啊一直邀请我去，所以呢啊，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带妈妈一起去的，去旅游。但是呢啊，原来呢发现了一个宝啊，第一个宝呢就是姊妹送了一本书给我，这本书呢是记载了100多年来汕头的一些宣教历史，就是一些宣教士啊怎么样来到汕头啦，然后开了一些教会啊。原来呢，以前呢，宣教士在很多地区呢都有了很多事工，包括一些妇女事工，办学校、办神学教育，也有医院，也有翻译圣经等等。
对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宣教士他们的工作呢，很多都是在沿海地区。那如果你看见福州话、宁波话、上海话，一些事工都是跟他们比较坐船来呢，比较容易接触到。
这次是我第一次去汕头啊，
我只去过汕尾啊，没去过汕头
啊，也是同一个大的区域。现在呢，坐高铁去就很方便。
对，有个潮汕站
啊，对啊，然后到了汕头了，我还学会一个中文字，
啥？
这个字呢，这字没有简体的，因为它是不是很复杂的，就是一个学习的学上面，然后下面不是纸，是一个一块石头的石。
哦，这怎么念呢？
念雀。
哦，因为呢潮州啊福建啊甚至广东啊都有很多特别的本地方言的造字。例如说我们广东话都有很多给啊滴啊窝啊，那些都是
助语词。
对，都在那个普通话里头没有的嘛。
但是呢这个雀字呢是多石头的意思。汕头有一个岛啊就叫雀石。这里呢其实是一个风景区的，有海啦，有山啦，有石头啦，有山洞啦等等啊，就是其实很多大小的山峰的。姊妹呢就带我去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塔山景区。 啊，我们呢就看到有一些石头，很多石头，但是不是坟场来的，
嗯，
啊，现在还是没有人很明确的考证到这群石头的历史，因为呢进去以后呢，你就是好像探险家一样要啊爬过去啦，啊，进去以后呢就看到有一些石头啊是啊很清楚。以前呢、啊，很清楚写“信望爱”三个字，但是中间因为经过那么多年了、啊，就是有人破坏过，所以你只能看到一个印啊。
你是这么探险的人吗？
啊，因为姊妹带我去探险嘛，啊，所以呢，而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石头啊，啊，就好像一个桌子一样，有一点像我们去以色列看到一个啊、耶稣的空坟那个意思的啊，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石桌子或者是椅子等等啊。另外呢，旁边呢，我是学书法的嘛，我就看到那个石刻啊，那个字刻得很美，然后呢也写得很清楚，其实里面呢就是主导文来的。
哦，那如果是这样，有这么多的石刻，那到底那里以前用来干嘛的呢？
嗯，现在还没有考察出来。还有呢，里面不光是主导文呢，是石界。
那不是找个老人就能够问出来了吗？
哎呀，那么不容易的，不是只是老人呢、这个应该要真的是考证一下啊。最特别的就是其中一块石头了，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的。啊，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我们香港有一些基督教的营地，可以退休的营地。当然，我们香港的那些可以住人的，这个山头呢，应该是不能住人，但是可以，我猜想啊，是
会不会像那些韩国的祷告山呢？
有一点像这个，可以在这里灵修默想、小组查经啊。我觉得这里风景真的是一流的啊，可以啊，因为它是一个高一点的。其实汕头的山不会很高，就是只是高一点，但是就已经可以看到全个市的景色的了。
哎，我记得呢，我去过福州，福州呢就是这样，因为呢它那边有一些的基督教的坟场，然后呢因为在之前有一些破坏的时候呢，就将那些坟场的石头呢都拆了出来，你看墓碑的石头都是最好的嘛，能够放一百年两百年的嘛，然后他们就用来建房子，于是呢你就可以在很多房子的旁边呢就看到一些写的英语啊，刻了一些的圣经的一些经文啊，这样哦。
嗯，但是这里的这个景区的石头是天然的，然后只是当年有一些信徒在上面刻了十字架，刻了信望爱，也刻了那个十诫的经文。
哦，我明白，就好像现在呢有些石头就刻了什么默生器，很多都刻这样嘛，默生器嘛，那你以前信耶稣的就刻主导文咯。
嗯，另外呢姊妹呢也带我去一个老人院去探访。原来呢这个老人院，
这个也有石头啊，老人院。
哎呀，老人院才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呢现在老人院的礼堂啊有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石碑，写着是光绪35年啊，有一个这个宣教士叫耶士摩啊，耶稣的耶啊，巴士的是摩，
摩天轮的摩，
对啊，
摩托
啊，所以呢，这一块石头是光绪35年，就是1909年立的，写的耶斯摩天道学堂。以前呢，原来这个老人院呢，就是这个宣教士开的一个神学院来的。
嗯，对了，所以更加适合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务长阮老师去探访了啊。
啊，
同行同行。
因为刚才说姊妹送了一本汕头的历史给我看嘛，这个宣教历史，所以我就查到原来这个耶斯摩是从美国过来的他们呢就是1850年已经来到汕头的了但是呢来不久以后了，他的妻子就离世了，
都是水土不服了。
很多很多以前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一家人一起来服侍但是家人呢不一定能长寿的他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圣经学院，然后呢就是他们叫学堂嘛，天道学堂就是在那边呢培养本地的信徒。
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当我们的宣教要有果效呢，不要单单靠一些外来人，最重要呢是由我们自己本地人将福音传开，将信仰传开，这个才是核心啊。
这个宣教是 耶斯摩啊，他呢就是浸信会背景的，他来到以后呢，哇，他学了一口流利的潮州话，然后呢就传福音啊。他1850年才来，1900年你猜已经有多少信徒？
不知道，
2300耶。
哦，
哇，真的不简单
啊
短短的啊。
但是他不够使徒厉害，你看彼得第一天就有几千个了
啊。但是在内地传福音来说了，这个果效还是真的也是圣灵的动工啊。啊，所以呢啊，最难得的就是那个年代他们已注重神学培训了。
嗯，对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今天也继续注重神学培训啊，在我们亮圣经学院里头，欢迎听众朋友快点来就读，也跟我们一起学习神学，装备好我们的教会，更加符合神的旨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主任，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学院最新的消息。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院专区。继续在良院专区里头呢，我们是报考题的时间了。首先呢，我们报神学思考法的考题，之后呢，我们会报新考题，基督教教育的考题。神学思考法的考题呢，上部分，基督教教义的来源是什么？基督教教义的来源是什么？下部分，如果信徒忽视教义的重要性，对信仰会产生什么危机呢？如果信徒忽视教义的重要性，对信仰会产生什么危机呢？好，那现在报基督教教育的考题。上部分，优秀的圣经教师有哪些特质？优秀的圣经教师有哪些特质？下部分，你教会的教师最缺乏以上的哪些特质呢？你认为怎样可以提升他们所缺乏的特质呢？好，重复，你教会的教师最缺乏以上的哪些特质呢？你认为怎样可以提升他们所缺乏的这些特质呢？
我们每一课呢，就是800到1200字作答，分上下两部分，要平均分配啊。我常常呢鼓励新同学啊，就要学神学思考法，因为对圣工的同学来说，这一门是必修课。如果是以前啊本科的同学呢啊，你就可以当成选修课。但是我鼓励所有的同学都要学这一门课，因为呢，我真的听到同学说，听完这一门课了，就明白了啊，以后怎么样
怎么答题
学习了。所以呢，这一门课当年呢就是周广亮牧师很用心来录播的，是陈伟老师预备材料的，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收听。
嗯，现在呢良院的学制呢有点复杂，又有旧的、中间的，还有新的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个电邮 school@良友1.net school@liangyou1.net。 当然呢，也欢迎你收听今个月18号到23号播放的学习锦囊
啊，这个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新课程的内容，还有旧同学怎么样可以学好学到毕业。
谢谢你收听良院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拜拜，
拜拜，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